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罗马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很高兴能够和你一块儿再来查考新约圣经的罗马书。
从前几次的查经里面，我们根据罗马书十二章知道，实践福音真理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进而叫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跟福音相称，把基督活出来。我们也从罗马书十三章里面读到基督徒对社会的责任。保罗提醒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应该把握有限的年日，活出基督，为主做见证。
前面几章关于信徒生活实践的教导和原则，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那都是有很清楚的界限的。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一些事情并不像前面几章圣经所提到的有那么清楚的界限，叫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去做。这些事情常常是见仁见智，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的。圣经在这方面呢，并没有很清楚的形式规范。罗马书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就是讨论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一类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对待那些和我们做法看法不同的主内弟兄姐妹。
真的，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虽然跟我们一样对信仰相当的执着，可是我们之间也常常会彼此看法不一样，领受不一样，做法不一样。这个时候如果处理的不好，就会因此伤害了肢体的感情跟肢体的生活。所以下面的一章圣经里，保罗要用早期教会里最普遍争执的就是饮食跟日子的问题做例子，来说明我们处理这一类事情的原则。
保罗针对这一类的事提出了三个处理的原则，头两个原则就是在这次我们所要讨论的第十四章里。其中第一个就是要我们确定自己的立场，第二个就是要凭良心。第十五章就讨论第三个原则，那就是要顾念别人。所谓确定自己的立场，意思就是我们是不是事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看法，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做法，而且期待做了以后会产生怎么样的结果。
至于凭良心，意思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出于我们对神的信心，做了以后心里是不是平安，会不会后悔，会不会自责，或者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得对呢？
不错。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顾念别人，那就更清楚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行为会不会对别人引起不良的效果，绊倒人。这三个原则的主要出发点就是对神、对己、对人都存无愧的心。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保罗是怎么样把这些原则运用在当时教会争论的一些问题上。如果我们今天也为了同样的事情有了争执的话，我们就可以照着保罗在这两章圣经所教导的原则去做。如果我们今天遇到那些见仁见智的争执没有在保罗所举的这些例子里面，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些原则去处理这些容易分裂身体、伤害肢体感情的问题。
是的，首先我们就来看看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讨论的第一个原则。他用了最大的篇幅，就是二十一节的经文来讨论这个原则。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吧。
第一节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所谓信心软弱的，显然是指主内刚信主的基督徒，或是信主以后呢，信心一直不长进的肢体。他们的服装打扮可能叫我们看不惯，他们的言语谈吐可能叫我们惊讶。可是保罗说，我们要接纳他们，不 不要用我们的标准去与他们争论。
不错，信心软弱的不是指他们不信耶稣，没有得救，而是指他们信心的程度没有我们这么成熟。既然耶稣都已经接纳了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也应该接纳他们，不要为着这些我们难以接受的事情来争辩。
保罗接着就举出第一个生活的例子，那就是饮食的问题。保罗在14章第二节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这里明显的说明，在当时的教会里，为了应当吃素或是吃荤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知道，守旧约律法的犹太人按照利未记11章的规定，认为有些食物是不洁净，是不可以吃的。有些犹太人啊，他们信了耶稣以后还是继续遵守这样的律法，他们甚至主张别的基督徒也应该跟他们一样，不吃那些不洁净的食物。
据说啊，当时异教徒认为神明的灵会进到献过祭的肉里去，人如果把献过祭的肉吃下去，就会得到那些神明的同在。所以当时几乎所有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肉都是先祭拜过以后才拿出来卖的，这样可以卖到好价钱。这么一来呢，有些基督徒就认为吃这种肉就等于和偶像有了关系，所以就宁愿不吃肉。
对，清楚圣经教导的基督徒都知道那些宗教的教条是死的，那些偶像也根本就是假的。食物本身根本不能够增加吃的人什么好处，也不能带给人什么坏处。保罗最清楚这个道理了，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第八节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
我们从保罗身上发现呢，他从来就没有论断过和他有不同看法和做法的主内肢体。甚至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还记载说，有一次当保罗被好多人论断攻击的时候，他还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这么做的原因，他说是因为判断我的乃是主。
就是嘛，保罗在下面第三节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所谓论断，就是像审判官那样的去判断别人，而且是从自己的观点不怀好意的去批评别人。
先不管别人做的对不对哈，这样论断人的人，他自己已经在神面前过不去了。因为这节经文接下去说啊，因为神已经收纳了他，连神都收纳了他，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论断对方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对方已经因信称义，被神接纳了，神都不在意他跟我们那些不同的地方，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为这些事情争闹个不休呢？根据这个道理，我们知道那些在信徒之间彼此争论的事，都是一些神能够容纳的事，跟一个人得救不得救没有关系。可是却常常有人为了这些事在肢体之间争得你死我活呢。
可不是嘛。保罗在第四节对这些莫须有的争论讲了重话，他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这段话实在是给喜欢论断人的一个警告，别人不管做了什么事情，自有他的主人在，用不到我们去裁判。何况他的主人岂不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谁呀，竟敢取代我们主人的地位去判断别人吗？
在这里保罗还说，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意思就是说，神使被论断的人可以站住，那些论断人的，他们是错误的论断了别人。可见我们基督徒实在是要尊重神，千万不能够用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别人，以至于造成不必要的纷争，而且还得罪了神。
不错，保罗接着又以在初代教会常常引起争论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守日子的问题来做例子。我把它念出来，罗马书第14章第5节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 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这个日子对犹太基督徒来说，他们可能坚持要在安息日来做礼拜，可是自从耶稣复活以后，基督徒就在耶稣复活的日子，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来聚集敬拜神。那么到底守安息日呢，还是守主日呢？一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题目。
是的。另外呢，犹太人还有很多的节日，像逾越节啦、五旬节啦、吹角节啦、赎罪日、祝棚节等等啊，是不是基督徒也应该守呢？这肯定也会有两方面不同的意见。
就用今天来说吧，有的人对应不应该过圣诞节彼此争执不下，甚至因此而分裂。也有的人坚持连端午节、中秋节也不应该过。
不管个人持什么样的意见，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保罗说的，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意思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在神面前有个交代。
嗯，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保罗引用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确定自己的立场。
不错，保罗在第六节说，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如果人人都能够确定自己做事的立场，人人都知道自己这么做是为神做的，那么就没有人可以越过神的主权去辩论或者论断和自己观念和行为不同的人了，因为人人都向主自己负责。刚才保罗以饮食和守日子做例子，说明当信徒之间有见仁见智的争执问题发生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和原则。
接着从第七节到十二节，保罗再一次从我们信徒跟神的关系来进一步的说明这个原则。
是的，我们先来念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到第八节。
罗马书十四章七节到八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这里所说的为什么什么人活或为什么什么人死，它更准确的意思应该是向什么什么人负责。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活着是向自己负责的，也没有一个人死是向自己负责的。我们若活着是向主负责而活，若死了是为向主负责而死。我们或死或活都是向神负责。
这么说，从前面第六节到第八节，圣经里的为主守日、为主吃、为主而活、有为主而死，一共有五次讲到为主。其实都是说到我们守日、我们吃喝、我们或活或死，都是向主负责的。
不错，凡事都向主负责。更要紧的是保罗说的，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是向神负责，而且即使对事情各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这些都不影响神的救恩。神是我们的主，也是那些和我们看法做法不同人的主，我们都在他的救恩里。
这个就是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说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也就是说，我们行事都是直接向主负责，都是为主而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为主做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够越过主去看不起他们、论断他们。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把眼睛放在主的身上，把心思放在主的身上，基督徒之间呢就没有问题了。
是啊，接着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九节说，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基督之所以是我们的主，是因为他为你我死，也为你我复活了。因为这个缘故，接下来保罗在第十节十一节就再一次的用了一句重话，
他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论断人的将来要站在神的台前，被论断的人将来也要站在神的台前。到那个时候，神要用他自己的公义来判断我们。金环牧师啊，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是的，所以保罗接下去在第十三节引用了一句出自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二十三节的话，说：“经上写着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保罗显然是要把我们的心思从人的身上转到主的身上，从现在跟人之间的争论转向将来神向人的审判。人人都要为自己向别人的所作所为向神交代。刚才的经文是从信徒跟神的关系来讨论，我们应该怎么样和那些形式与我们不同的人相处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确定自己的立场。还记得刚才在第七节说到，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有些解经家认为，这节经文说明了我们的生活是和别人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生活行为不但要向神负责，也同时会影响别人的。
所以从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保罗又开始从我们跟人的关系来谈到这第一个原则。他用了四个不可来说到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对待信心软弱的弟兄。首先的两个不可是一组，他说明了第一个方法，那就是罗马书14章的13节到15节。所以我们不可在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
这里一开始就用了所以两个字，意思就是说，根据先前所讨论的，我们明白了我们的生活是向主负责以后，我们就要为了主的缘故，为信心软弱的人做以下的事了。
那就是不可在彼此论断，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
首先经文说到绊脚跌人之物，在希腊文里这是指路上所设的陷阱。人设陷阱的目的就是为了捕捉猎物，叫他跌倒。照样的，辩论啊，论断啊，就是会叫人跌倒的陷阱，是我们基督徒为着爱惜的缘故不可以做的。当我们和人家辩论或者论断人家的时候，肯定是为了表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别人的看法却是错的。假使遇到对方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我们却叫不敢吃肉的弟兄非要吃肉不可，非要叫年年守着某些特别日子的姐妹不去守，那岂不是叫他信心动摇，叫他败坏吗？
是啊，十四节不是说吗？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虽然我们有信心知道我们在主里是自由的，我们也相信凡物都是洁净的。就像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19节说的，各样的物都是洁净的。可是我们应该顾念那些没有这样信心的人，为了爱对方的缘故，情愿牺牲我们的自由去迁就他们。
不错，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6节说，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是大有功效的。这也就好像在第15节所说的，我们如果因为某些事情叫我们的弟兄姐妹心里为难，或者叫他为了认同我们而去做他们没有信心去做的事情，以至于跌倒，这些就是不按着爱心的道理去做， 不是按着主耶稣的榜样做了。
嗯，主耶稣已经替他死，我们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论断他跟我们不一样的作为，那就是抹杀了他们对主仅仅有的那个信心，叫他们在吃喝、在守日子的事情上被我们的意见束缚了，这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去行。
是的，接着在第16节到19节，保罗就在我们和人相处的关系上提出了另外一个不可。
我来念罗马书14章的16节到19节，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
圣经在这里说，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意思就是说，我们认为是好的生活习惯，像吃不吃肉啦、守不守节啦等等，这些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得救。如果我们为了坚持这些事，反而叫我们失去了见证，叫人误解我们的信仰，那就是大错了。
嗯，17节的后面说，神的国是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些才是讨神喜悦又能够叫别人得益处的事情。
是的，在希腊文里，公义这个字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把人所该得的给他。当我们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的时候，处处为别人的好处来着想的时候，总是顾到他们的需要的时候，就会认为那是他们应该得到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凡事优先考虑会不会叫对方得益处了。
是啊，还有和平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有和好或者是和睦的意思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要进神的国，我们就得像罗马书12章18节说的，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保持跟别人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没有错。至于圣灵里的喜乐，希伯来书第12章第2节说，主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换句话说，圣灵里的喜乐是一种宁可牺牲自己为了要讨主喜悦的喜乐。
嗯，金华牧师啊，假使我们肯为了别人牺牲一点点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个不但是做到了神所要求我们的公义、和平和圣灵里的喜乐，跟神的国有份。18节说，我们还同时服侍了基督呢。
嗯，是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40节告诉我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敬佩啊，
嗯，
我们一点点的牺牲，不但使我们的弟兄不至于跌倒，更使别人不会毁谤我们的信仰，反而像第18节最后说的，我们能够得到人的称赞，这样我们就见证了基督。
为了这个目的，保罗在罗马书14章19节就说，所以当我们在碰到弟兄姐妹之间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要追求和睦，也要彼此建立。
好，现在就让我们来讨论最后一个不可。
我来念罗马书14章的20节到21节，所以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
这最后一个教导我们与意见不同的人相处的方法，就是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什么是神的工程呢？敬佩啊，
嗯，
就让我们来参考一下其他的经文，就会知道了。
嗯，哥林多前书的第3章第9节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以弗所书的第2章第10节也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里让我们清楚地看见，神的工程就是我们这些因为他的救恩而得救的人。
而且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可见神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集合在一起，为的是建造一个属于他的身体，就是教会。
这么说，如果我们为了坚持自己的看法跟做法，以至于不能够跟别的基督徒和睦相处，彼此搭配，你排斥我，我攻击你，甚至叫外邦人看笑话，这不就是破坏了神的工程吗？
是啊，保罗曾经向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形容这样没有爱心的行为是相咬相吞，他的结果恐怕就是彼此消灭了。
所以在第二十节，保罗说，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可见我们认为再好再有道理的事情，如果做出来的结果却是败坏人，是叫我们的信仰被别人毁谤，是叫弟兄姐妹跌倒，那就是罪了。
查考到这里，金佩啊，
嗯，
我想我们可以把刚才从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一到二十一节保罗所提到处理见仁见智和人意见不同的第一个原则，也就是要坚定自己的立场，来做一个复习。
好，第一个处理见仁见智意见不同的原则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观点和行为要在神面前有清楚的把握，坚定的立场。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对待跟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也要清楚我们在主面前的责任，确定自己跟其他弟兄姐妹的行为都是向主负责的。
有关我们对待和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保罗用了几个不可，说明了我们应该有的做法。
这几个不可，总括来说，就是要我们从向神负责的角度去做，用爱心作为基础，去尊重别人在主里的自由。神既然接纳了他们，我们也应该同样的去接纳他。
接着最后两节圣经，保罗提出了处理见仁见智意见不同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凭良心。
这是在22节跟23节，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这段经文很明显地指出，一个有福的人就是他无论做什么事后都不会使他后悔自责，换句话说，他对神的信心使他在事前已经用前面保罗所提的几个原则和方法去考量过了，所以他做了以后呢，他就不会得罪神又伤害了人。
一点也不错，如果能够对自己的观点跟行为在神面前有很清楚的把握，很坚定的立场，对待跟我们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也清楚我们在主里的责任，确定自己的行为能够向神向人存一个无愧的心，那么我们就会有足够宽大的心胸去接纳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了。
那么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的根据第十五章来查考保罗提出的第三个原则，就是要顾念别人。
好了，我们今天就查到这儿了。
是的，弟兄姐妹，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
再会。